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真修自己，走在神的路上，作者山东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29日。我是从小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大法的弘恩浩荡沐浴中幸福成长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心中无比感恩师父对自己的保护和点悟。下面把最近在工作单位遇到的一些磨练人心的事情和过程写出来，和同修们交流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自己头脑不清净，无法集中精力用在学法和救度众生上，还经常和母亲同修顶嘴。当时没有悟到是争斗心，是邪党文化的干扰，满眼都是别人的错，说的都是自己的理。后来母亲同修说，你自己有什么悟到的，你就自己写一写，找找自己的问题。一开始还很抗拒，觉得自己没什么要写的，没想到写着写着，深深地挖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，争斗心，不服气的心，邪党文化毒瘤等这些不好的物质和坏的思想，后天形成的现代观念隐藏得很深，自己如果不正念对待，还不知道要带着这些不好的人心到多久。身为一名幼儿教师，在社会环境中工作，虽然时刻认为自己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听从领导的安排，在同事或同事家里的孩子生病找到我让我代课时，我从不拒绝，自以为为别人着想，无私无我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会做到，但其实有很强的干事心，让别人说自己好的人心。有一位同事平时有事没事经常请假，上不了的课也会让我帮他代课，之前自己答应的都很好，觉得自己能帮就帮，能上就上。可是有一次，我上午正在上着课，突然就有了高烧的病业假象。由于我们平时上课都是要大声说话，大声下指令，那天我的嗓子如同火烧一样，说不出话来。那时已经上班了，没有时间调课，只能硬着头皮上课，每吞咽一口水都如同吞咽了盐巴一样，干渴疼痛。当时几乎是边哭边忍着泪水上下来的一节课，头也是剧痛无比，感觉整个人随时都要晕倒。中午我就赶紧请假，在不承认假象的同时，也清理干扰自己的黑手烂鬼。请好假以后，回到家就立即躺在床上，从下午1点左右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，期间太阳穴就像有两个小人分别在两侧敲锣打鼓，还伴随着呕吐、腹泻以及高烧近40度。心里自始至终没有承认病业，加上母亲同修帮我发正念，第二天一早就好了，退烧了，吃饭也香了。我正常去上班，没有耽误课程，这要是一个常人，怎么也得恢复个好几天。我半天一夜就全都好了，在此感谢师父的保护以及母亲同修的帮助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我的这位同事又以他拔牙不能张嘴大声说话为理由， 请求我后天替他上个课。我当时答应了，没想太多，觉得自己身体可以，能够代课。结果发现自己第三天嗓子全部化脓，无法说话。因除了嗓子，已经没有了其他病业假象可以去上班，但是他的课我却上不了了。于是我就跟他说，我上不了，说不出话来，请别人替他。结果他就不高兴了，说什么我提前答应了，现在调能找谁去。我给他拍了我嗓子的照片，没想到他还说，你去吧，你上完课就去打针。当时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人这一层的理还真是自私自利，我都这样了，还让我上课，还让我上完课去打针。当时母亲同修知道后也是心疼我，气鼓鼓地说，让我孩子上完去打针，他怎么自己不上完了去打针？这套理由怎么听都是他的错。后来到了单位，他一听我真的没法说话，就找到了领导帮忙调课。当时这件事以为自己没有放在心上，直到后来有一次在办公室他不在的情况下，有几个同事不知怎么的讨论他平时上课调课的事情，自己当时没有忍住，没有羞口，说了这件事情，说了他是怎么对待我的，大家都很气愤，都很愤愤不平，还添油加醋，说你以前替他上课都从来没有二话，以后啊你也别替他上课了，你替了人家也不领你情。我也跟着常人越说越来气，心想领导都觉得我吃亏吃大了，看以后还有谁愿意替你上课。在这件事情上算是埋下了怨恨以及不羞口的种子。前两天他又找我替课，我那颗计较还有怨恨的心起来了，不想给他替课，可是又觉得我那会儿也没自己的课，答应是没有问题的，只不过没有之前那样的心态，一口答应爽快无私，而是阴阳怪气的，还让人家买我个好，领我个情，我才答应。答应以后，他就在大群里说上课调整人的事情，结果马上就有另外两个同事给我发私信，说你怎么又替他上课呀？忘了他之前怎么对待你的了吗？我也阴阳怪气地跟这两位同事说着他的坏话，说看吧，我现在这样对他，我就看看他以后会不会这样对我。还说着他这样的德性，他根本就不懂得感恩。天哪，当我真正写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心怎么这样的肮脏呢？一边假装做好人，一边还说人的坏话，我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还不如那个常人。自己没用法的标准来要求，而是讲常人的理，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。再说了，为什么之前另外的同事从不找我聊这个人？是因为自己怨恨心隐藏得很深，自己没觉察。常人就是常人，他们什么理都是对的，而一个超常的人非但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要求着自己，还津津乐道让别人造业，也让自己积怨，不仅在同事之间说人家不好，也在一开始跟母亲同修传达出不好的信息，让母亲造业，自己距离修炼人的标准差得何其远呀。并且这位同事之前经常给我们做好吃的，有时候大家出去玩他都买吃的给我们提供自己的车接送。如果说人家忘恩负义，那我又是什么呢？之前同事从未有过单独找我说别人坏话的情况，总结原因根本就是自己招来的，浪费自己精力的同时还在继续造业，该提高的没提高上来。我悟到是师父利用这个环境磨练我的吃苦能力和我的忍耐力，同时暴露出我的怨恨心、怕苦怕累的心和不羞口、不想无条件的付出、不平衡的心、想要回报的心，同时修出无私无我，扩大自己的容量， 包容别人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还有就是，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社会上的事情，自己其实平时也很少参与，但还是没有修到完全使自己清心寡欲，心情容易跟着上下浮动。有时候听到别人比自己好，深层挖下去，也不是替别人真的高兴，而是妒忌别人比自己好。现在想想，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，哪一条都是错的，都没有真正的实修。在执着时间结束问题上，也有很多不足，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比自己幸福，没有珍惜当下好的学法环境，精进实修。神怎么能和人比呢？我怎么还能在垃圾堆里找好吃的呢？内心的不坚定，使自己争强好胜，得理不饶人，用滑下来的道德要求自己，而不是用法衡量自己。在今后的工作环境中，想要做这件事情就不要抱怨，拒绝可以，也不要背后说别人的不好，不要参与别人的生活，用法归正自己。在神的路上，要时刻区分好真正的善良与丑恶，要清楚自己来人世间的目的。我的同事也是我世界的众生，我怎么能容不下我世界的众生呢？今后一定精进学法，时时对照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